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20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Mia。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突发，最高法院判特朗普紧急状态关税违法。2月20号今天上午，美国最高法院以6-3裁定，总统特朗普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及 IEEPA 对全球逾百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大范围关税超越总统权限，缺乏国会明确授权，相关关税因此被判违法。这一判决被视为特朗普第二任期贸易议程的重大挫败，也将把关税权与国会征税权的边界问题再次推到聚光灯下。多数意见表示 IEEPA 从未明确确认总统征收关税。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之笔的多数意见指出， IEEPA 虽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规制进口等经济活动，但文本并未出现关税、税、税则等字眼。总统若要主张金额、期限与范围几乎不受限制的单边加税权利，必须拿出清晰的国会授权。法院还强调， IEEPA 颁布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总统援引该法征收如此规模关税，这在历史与宪法语境下非常关键。报道显示，本案涉及两大类关税，其一是特朗普以修复贸易逆差为由，对几乎所有国家普遍加征关税，包括一般性10%税率及对部分对象更高税率；其二是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的关税。白宫称，其目的是惩罚相关国家未能遏制芬太尼等非法毒品流入。最高法院否定了政府的主张，即凭借 IEEPA 可漠视授权总统同时推出这两套关税。特朗普政府对特定国家和行业加征的关税，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或对钢铁、铝制品增加的关税等，并不包含在此次的诉讼之中。三位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与卡瓦诺投反对票。卡瓦诺在异议意见中警告，如果法院最终导致政府退还已征关税，可能出现巨额退税与复杂的分配问题，因为部分进口商可能已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下游企业，退税流程将非常棘手，并可能对联邦财政造成显著冲击。多数意见则未直接裁定是否必须退还既往税款，相关争议预计将回到下级法院继续诉讼。此次针对特朗普的关税诉讼主要由多州政府与一批小企业共同提起，包括华盛顿州在内。诉讼认为，关税本质是税收，侵犯宪法赋予国会的征税权。原告包括依赖进口零部件或商品的企业，称关税扰乱经营，推高成本，并迫使削减用工。案件在下级法院阶段已多次判政府败诉，此次最高法院维持了总统越权的核心结论。政府的后续将为白宫或改走其他法律路径，但弹性更小。最高法院否定 IEEPA 作为大范围紧急关税的法律基础后，相关报道并未显示法院给出明确的取消或者调整时间表。 且裁决也没有直接处理已征关税是否必须退还，这些问题很可能继续在下级法院缠斗，因此短期会出现执行口径加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进口商一边可能以裁决为依据停止缴纳，并通过大量保全式诉讼锁定未来退税的权利，政府一边则可能按白宫与贸易团队的表态，迅速用其他法律依据推出替代性关税，但这些路径通常程序约束更多，覆盖面更窄，灵活性更低。与此同时，依据其他法律已实施的较小范围关税预计仍将继续有效。总体看，未来关税更可能从一刀切的普遍加征收缩为更低项、分行业或分对象、程序更重的组合权，且退税与替代关税的推进节奏将决定企业成本与供应链预期何时真正稳定下来。各方的声音表示，特朗普表示会继续保持关税，前副总统彭斯赞扬派决，加州州长呼吁退税。特朗普总统周五表示，最高法院推翻其标志性关税的裁决令人失望，将采取其他替代方案实施贸易关税。特朗普称，他将于周五签署命令，依据不同授权对全球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将在现有常规关税基础上额外征收。我们有替代方案，特朗普表示，非常好的替代方案。特朗普称，新关税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该条款允许总统征收最长150天的关税。在此期间，特朗普表示还将启动贸易法第301条的新关税调查，可能导致更持久的关税措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则在社交媒体上赞扬了最高法院的裁决，称其为美国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的胜利，并表示该裁决重申了宪法赋予国会而非总统征收税率的权利。彭斯此前曾批判特朗普为收购格陵兰岛而动用关税手段，这位前副总统如今对批评前上司的态度略显从容。去年他曾毫不掩饰地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言论，对 NBC 表示，我向来反对美国总统在外国领土上批评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民主党籍，此前曾代表该州就关税问题起诉联邦政府。他呼吁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发放关税退税的支票。纽森在声明中直指特朗普，这些关税不过是违法敛财的手段，推高物价，伤害公共工薪家庭，只为破坏长期盟友关系，并对其敲诈勒索。每一美元非法征收的关税都必须连本带息退还，快吐出来。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蒂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裁决证实了尽管当下喧嚣不断，但开国先贤建立的制衡体系在近250年后依然坚如磐石。柯蒂斯指出，若干问题仍悬而未决，包括已征收关税的归属问题，以及政府可能如何动用其他权限征收关税。展望未来，为企业提供所需的政策明确性和可预测性至关重要。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内容。
好的，感谢可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第二条新闻。西雅图海鹰队启动出售程序，获创北美体育十天假期。西雅图海鹰队呢，周三上午宣布，保罗及艾文遗产管理方已正式启动球队出售程序。球队发布的声明称，保罗及艾文遗产今日宣布，已开始西雅图海鹰队 NFL 特许经营权的正式出售流程，这符合艾文生前的指示，最终出售其体育资产，并将遗产所得全部用于慈善事业。遗产管理方已聘请投资银行 Allen Company 以及律师事务所负责出售事务，预计该流程将持续至2026年的休赛期，最终交易仍需获得 NFL 球队老板批准。根据 NFL 规定，32位球队老板中至少24位需批准交易。这一公告证实了上月的相关报道，赛季结束后球队将被挂牌出售。此前遗产管理方曾声明称，球队目前不再出售，但重申 根据保国艾文的遗嘱，球队必须最终出手。艾文于1997年购入海鹰队，并持有至2018年10月去世。在艾文去世后，其妹妹乔迪·艾文兼任遗产执行人与受托人，并担任海鹰队董事长。他被要求逐步出售艾文的资产，大部分收益将用于慈善。此次宣布距离球队刚刚在西雅图街头举行夺冠游行仅一周。2月8日，海鹰队呢以29-13战胜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夺得队史第二座超级碗冠军。这是历史上首次有当年夺得超级碗冠军的球队在同年被挂牌出售。那么获创呢 NFL 及北美体育史记录的价格。业内预计呢，海鹰队的售价将刷新 NFL 的特许经营权记录，超过2023年华盛顿指挥官队的60.5亿美元，甚至有分析认为价格可能创下北美职业体育特许经营权的新记录。此前记录为去年10月洛杉矶湖人队的100亿美元估值。体育商业日报上周报道称，海鹰队目前的公开估值在66亿至70亿美元之间，但考虑到球队刚刚夺冠以及 NFL 即将重新谈判媒体转播权协议，球队价值可能进一步上涨。在超级碗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NFL 总裁罗杰·古德尔曾回应出售传闻称，乔迪管理球队做得非常的出色，他们打进了超级碗，在信托框架和执行层面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不过最终球队确实需要按照遗嘱出手，何时出手由乔迪决定，联盟会支持这一决定。他同时否认球队因所有权结构问题被罚款500万美元，相关人士也确认未被罚款，但曾被警告可能面临处罚。 NFL 规则要求球队必须由个人控股而非信托实体，海鹰队目前处于信托持有的状态，被视为违规。此前联盟暂未强制处理，是因为根据1997年球队与华州签署的协议，在特定期限内出售需向州政府支付销售总额的10%，该条款呢于2024年的5月到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联盟如今已对乔迪·艾文施压，要求尽快出售球队。他已同意出售另一支球队，波特兰开拓者队。该队去年5月挂牌，预计将以超过40亿美元完成交易。海鹰出售所聘用的投资银行和律所也曾主导开拓者队的出售。那么新老板呢将继承长期主场的租约，新老板将接手球队及其在 Lumen Field 的租约，该租约有效至2031年赛季，并附带三次10年续约选项。业内认为强劲的球迷属性以及长期租约是海鹰队迁出西雅图的可能性极低。保罗·艾文1997年以1.94亿美元购入球队，阻止其搬迁至加州。海鹰队在保罗与乔迪·艾文时代迎来历史巅峰，四次打入超级碗，并在2013和2025赛季两度夺冠。总经理约翰·施奈德与主教练麦克唐纳在超级碗前高度评价乔迪·艾文的支持。麦克唐纳表示，乔迪对球队愿景的热情让我印象深刻，他非常清楚想打造什么样的球队，并且一直给予巨大支持。他还透露常规赛期间每周都会与乔迪进行 Zoom 会议。那么关于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来说最硬的一点，那么遗嘱机制决定了整个方向，市场的窗口呢又决定了时机，遗产管理方呢选择在冠军热度、联盟估值上行以及未来媒体版权想象空间仍需要加强的阶段推进出售，那么本质上呢其实是把情绪价值转化为一种市场的溢价，这不是一种阴谋论，而是一种金融的常识。夺冠带来的不仅仅是球衣的销量以及门票的热度，它更重要的是整个品牌资产的峰值叙事。你卖的不仅是一支球队，你卖的更是一整套的胜利叙事，以及稳定球迷基本盘，以及城市主场绑定的长期现金流预期。那么再加上 NFL 的生意模型天然强势，联盟收入分成呢，转播以及赞助的长期合同，以及特许经营权的稀缺性，都会把整个价格往上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市场在为稀缺与确定性付钱时，资产管理方最理性的位置就是趁确定性最强的时候出手。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更加的制度化，所有权结构的合规压力与联盟的治理。那么职业体育呢，它最怕的不是贵，而是整个不清晰。只要球队处在信托或复杂的临时结构里， 联盟呢就会担心决策链条、责任归属以及长期经营的稳定性。尤其当球队价值已经高到足以影响联盟整体品牌时，联盟呢就会更倾向于把不确定性收拢到一个可控的个人或单一控制的主体身上。那么也就是说，出售呢并不只是把球队卖掉，它也在解决一个长期悬置的问题。未来到底谁能拍板，谁承担风险，谁对联盟负责。你会看到遗产方请来的这种级别的机构，它本质上呢其实就在告诉整个市场，这不是我随便找一个买家谈一谈，这是要以最正规、最能通过联盟审查，也最能打出最高估值的方式完成交割。那么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Mia。 刚刚呢我们讲到了西雅图海鹰队的整个出售的问题，我们讲到了他出售的整个原因，那么接到刚刚的话题，让我们提到第三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城市的绑定与谈判筹码发生了变化。过去外界最担心的永远是会不会搬走，但现在呢，西雅图对于球队的绑定比以往更深，主场、球迷、商业区、城市品牌都已经高度契合。那么新老板真正买到手的不只是一个赛季的成绩，而是一座城市长期愿意为他付出的注意力与消费习惯。换句话说，只要西雅图仍然能提供强球迷的基础与成熟的商业生态，迁走的商业动机就会很弱。是因为迁走概率低，买家才敢出更高价，这反而让交易更容易发生。这件事的逻辑链就很资本主义，但非常的现实。城市呢越爱这个球队，球队就越值钱，球队越值钱就越会被当成资产进行重新配置，重新配置越发生，城市就越需要把爱变成规则与条款，否则呢 这份爱都只剩下了情绪。那么对球迷来说呢，最实际的策略其实不是先骂资本毁了热血，而去把这种关注点从谁来当老板更像自己人转成三件可验证的事情。第一呢，新老板接手后会不会把回本压力转嫁给你，票价、计票政策、停车、周边授权甚至主场体验都会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不是一天发生，而是两三季里慢慢挤出来的。第二点呢，球队的运营会不会变得短视，频繁换帅、砍预算，把球队当成财务工具折腾，短期可能不了解，但是会迅速的侵蚀文化与稳定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社区与城市的承诺是不是写进制度里，而不是停留在发布会的漂亮话里。你可以去爱球队，但也要学会像消费者一样保护自己，用持续关注、公共表达以及对明显不合理政策的集体反馈去形成压力。那么这样呢，就比单次的情绪输出有效得多。那么总体来说呢，这次出手它不一定是坏事，它甚至可能是一次把个人意愿与公共利益对齐的机会。如果收益真的更大规模的流向慈善，某种意义上呢，其实是把一支球队的价值回流到更大的、更广的社会里。但是前提呢，西雅图不能只能用感情迎接新老板，也要用规则去迎接新老板。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他说他会爱这座城市，而是其实他没有那么爱，制度也能让他必须负责。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收束话呢，那么我想说，海鹰的出售呢，它不只是冠军故事的一个结尾，而是西雅图要学会用成年人的方式守住这一份城市资产的开端，让热爱继续存在，但不再只靠热爱。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条新闻。
好的，谢谢 Mia， 让我们来收看下一条新闻。干燥的冬季下，华盛顿州积雪量远低于常年水平。 今年冬季，华州山区积雪量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引发外界对夏季供雪的担忧。不过，气象学家表示，现在就断言本雪季彻底失败还为时尚早。截至二月中旬，卡斯卡特山脉整体积雪量约为常年的 65%， 而低海拔地区情况更为严峻。根据西北雪崩中心的数据，在海拔3000至5000英尺之间，这一高度对夏季水库蓄水至关重要，积雪的深度仅为常年的约 40%。对于这个时间来说，这确实偏低。西北雪崩中心联合创始人、气象学家里奇·马利茂特表示，这有些令人担忧，我们很难把大部分差距弥补回来。不过，各地区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雷尼尔山海拔5000英尺的天堂地区以及最北端的贝克山状况好于多数山区，而位于3000至4000英尺之间，既是重要水源又是热门滑雪地的斯诺夸尔米山口则受影响最为严重。哥伦比亚河流域为华州农部东部农业灌溉提供水源，其水量或可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获得部分缓解。该地区积雪虽低于正常，但下降幅度不如华盛顿州明显。马里奥特表示，情况仍有改善空间。历史数据显示，卡斯卡特山脉通常在四月前两周达到最大的积雪深度，这意味着山区仍有六至八周的时间继续累积降雪。计算机模型显示，未来一周山区将更有更多降雪，不过目前风向与山脉平行而非垂直，限制了风暴系统在山地抬升并释放降水的能力。今年的干燥冬季让人联想到了1976年到1977年的冬季，当年2月15号史蒂文斯山口的积雪仅16英寸，并直到2月22号乔治华盛顿诞辰日才开放。马里奥特还提到，1980到81年和2014至2015年这两个异常的低雪年份，事实上2015年几乎未形成显著的积雪，气候学家已将其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其是否预示本世纪末该地区冬季可能呈现的趋势。1976至1977、1980至1981以及2014至2015年的低雪积雪年份均发生在强烈的阿尔尼诺期间，今年冬季则处于较弱的拉尼娜状态，并正向中性条件过渡。气象机构预测，明年冬季出现弱厄尔尼诺概率约为 50% 至 60%。 不过马里奥特强调，拉尼娜或厄尔尼诺并不能保证某种特定的结果，它只是增加某种结果发生的概率。他说，并不保证降水高于或低于正常，也不保证气温变化，只是让某种情况可能出现。积雪偏低还意味着即将到来的火灾可能受到影响，若晚春降雨充足，新型可燃物会保持湿润，从而降低起火风险。但马里奥特指出，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野火风险仍取决于夏季的气温、湿度以及雷暴的活动水平，因为该地区多数火灾由雷击引发。尽管冬季中期数据令人担忧，马里奥特表示他尚未对本雪季失去希望。他还打趣说，滑雪者通常在四月上旬就不再上山，不管雪况如何。多数时候，滑雪场是在滑雪者用完之前，而不是在雪用完之前结束营业的。他说，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一篇关于积雪减少的新闻。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层原因是因为最现实的原因，温度。雪这个东西，它是对温度非常敏感的。差上一两度呢，雨雪线就会整体上移。雨也算水，但雨不像雪那么能存，它更像一次性现金流，来得快，走得也快。几场暖雨下完，山里看似有降水，可水库在该蓄水的季节反而蓄不住，因为水直接顺着河道跑掉了。于是我们会遇到一种很具有迷惑性的局面，你在山上看到白、 的滑雪场也许还能营业，但水文意义上的夏季储备却并不乐观。第二层原因是风暴路径和地形的配合度。我们可以看到，当风向与走向更平行时，很多水汽并不容易被山地抬升炸出来。你会觉得系统在路过，但没有真正的把水变成雪留在山上。第三层原因是今年处在拉尼娜向中性过渡的阶段。阿尔戈尼亚或拉尔纳从来都不是巨盆，更像概率按钮，它只能让某些结果更常见，却不保证一定湿、一定干、一定冷或者一定暖。所以现在最尴尬的点在于数据确实偏低，但窗口期还没有关，离最终结算还有一段时间。这也解释了气象学家为什么会说现在断言失败还早。换句话说，我们目前处在一种危险但可逆的状态。后面如果对几轮对路的冷风暴账单能追回来不少，但如果天气继续偏暖，降水再多也可能以雨为主，那我们就错过了最值钱的储水形式。还得再补一层更深的原因，今年的雪少不只是今年的随机波动，更像一种长期趋势正在露出它的牙齿。未来很多年，我们更常面对的不是完全没水，而是水的形态变了。以前呢，我们有慢融的雪，但现在都快变成快跑的雨。以前呢，是分散在四五个月前释放的融雪，现在呢，更可能集中在短时间释放。所以对供水系统而言，这种变化会放大两个风险。一是夏季会更容易出现缺水的压力，另一个呢，则是冬春季节更容易出现洪峰与泥石流等极端事件。你会发现它像同一个绳子两端同时拉紧，一边是夏天的干，一边是冬春的端。于是雪少不再是滑雪者的烦恼，而是城市治理、农业灌溉、电力调度甚至消防资源都要提前重新算一遍的信号。所以啊，其实对政府行业层面呢，关键是要提前预案，而非事后喊话了。水务部相关的供水调度需要更频繁的做情景推演。如果三月补雪成功是一种方案，如果继续偏暖则是另一种方案。每种方案下水库怎么蓄、农业怎么配额、城市怎么宣传节水，都应该在春天就做好模板。农业端也一样，最怕的是到了盛夏才通知要限水，那会直接变成作物减产与价格波动。更聪明的做法是提前沟通，让农户能调整种植结构，灌溉排息的时候呢就有心理预期。电力系统也是同理，雪少可能会影响水电力出力的预期，进而影响夏季高温用电的调度与备用电源安排，这些都需要比公众情绪更早行动。所以这条新闻的意义呢，在我看来是一次提醒，滑雪的水安全越来越像一门管理学，而不是一门祈祷学。未来几周，如果风暴角度对了，气温够冷，雪还可以追回来，我们就把它当作侥幸。但无论追不追得回来，这个冬天都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从有没有水转向水以什么形态来，我们能不能把它留住，才是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题。你可以不焦虑，但你不能再假设一切会自动恢复正常，因为气候不会替我们做预算，也不会替我们做预案。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华州滚渡将于3月1日起对刷卡支付加收 3% 的手续费。自3月1日起，凡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购买华盛顿州滚渡的船票呢，将强制加收 3% 的手续费。乘客可在任何有工作人员的售票窗口或收费亭使用现金支付，以避免该费用。该手续费仅适用于电子金融交易。州法律要求作文系统在销售时告知顾客该费用，并在收据上清晰列出 3% 的手续费。使用华盛顿州渡轮通勤或出行的乘客，如果选择刷卡支付，账单将很快出现小幅上涨。那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呢，这一费用的回收机制已经写入了州法律，目的是抵消州渡轮系统在金融交易方面产生的高额成本。无论是在码头现场购票、使用自助售票机还是在线订票，该费用都将作为强制附加费用，适用于单程票和多次票。那么如何避免这笔附加费呢？ 那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去使用现金支付。由于这项3%的手续费专门用于回收信用卡与电子交易成本，因此现金支付是并不适用于该费用的。乘客可在任何有工作人员的收费亭或收费窗口用现金支付，从而避免额外收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自动售票亭以及所有在线购票呢，均仅支持刷卡，因此会自动产生手续费。这项改变呢，源于2025年立法会议期间通过的参议院第5801号法案。根据新法律，华盛顿州渡轮系统必须采取机制，回收至少3%的金融交易成本。根据修订后的州法，这笔费用专门用于回收乘客使用信用卡时产生的处理费用。虽然额外的3%可能让人感觉像涨价，但法律明确规定，这部分回收费用不能被视为未来票价制定中的收入。州政府要求对新收费保持透明。根据立法规定，华盛顿州渡轮必须在销售时通知顾客该手续费，在收据上清楚列明该费用。这样可以确保乘客清楚知道自己支付的金额中有多少是船票费用，多少是信用卡的处理成本。那么自3月1日起呢，只要是你使用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去买这个华盛顿州的渡船文票呢，就会被强制加收3%的手续费。无论你是在码头窗口用自助机还是在线上买票，这笔费用都会跟着走。唯一避开的方式呢，就是在有工作人员的售票窗口或收费厅使用现金支付。官方还必须在购买时告知，并且在收据上把这3%单独列出来。它表面上呢看上去是在涨价，但是又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票价调整。更准确的来说呢，这是把过去藏在后台的支付处理成本搬到台前来，让你的每一次刷卡都明确的为电子交易这个行动付费。换句话说，系统呢不再把刷卡当成默认的公共服务环节，而是把它定义成一种有成本的选择。对偶尔做渡轮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几毛钱的变化，可对每天通勤频繁购票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持续的反复出现的生活摩擦。不是一次性的痛一下，而是每次结账都提醒你的通勤成本又被加了一个小指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又来薅钱，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它背后有几条很现实也很互相牵扯的逻辑。第一呢，是刷卡真的不便宜，每一笔信用卡以及借记卡的交易，它背后都有支付网络、清算通道、服务商的手续费。零售店通常会把这笔成本悄悄地摊进商品定价里，所以你不觉得刷卡要另外付钱。但公共交通不一样，它的票价调整往往要走程序，要解释，要平衡民生的感受。于是很多机构呢，长期把手续费当作运营支出先扛着。但问题是，这几年来电子化的比例越来越高，线上购票、自助机刷卡形成主流，这笔手续费就不再是零星小钱，而是持续放大的刚性成本。预算一紧，最先被盯上的往往就是这种每一笔都在流血的隐性支出。第二点呢，是责任分摊方式在变化。立法把至少回收3%的金融交易成本写进法律，本质上是在说，别让所有乘客一起为某一种交易方式买单。你用现金，系统不产生刷卡手续费，那就不该把刷卡成本平均摊在票价里，让现金用户也一起付。于是他们选择一个看起来很公平的方案，谁触发成本，谁承担成本。那么第三点呢，是透明度和信任。与其悄悄地涨票价，让乘客怀疑你暗箱操作，不如把这笔钱明明白白地列出来。这不是票价，这是交易处理费。对公共部门来说，很多改革不是卡在钱上，而是卡在信任上。把账讲清楚，至少能减少你又偷偷涨价的这一种怒气。但这件事真正的争议点并不在于3%到底多不多，而是在于它会不会把压力更集中的压在那些更依赖电子支付却更难改变支付方式的人身上。你说用现金就能避免，但现实是你要有时间去窗口，你要赶上窗口开着，你要同时愿意去排队。而自助机和线上购票往往只支持刷卡，也就意味着更便利的途径必然要付手续费。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结构，政策上你有选择，体验上你的选择就不对的。对于赶着上班的人、带孩子的家庭，换成时间紧的通勤族来说，现金窗口不是更划算的选项，而是更麻烦的选项。于是这3%在实际生活里很容易成本回收，滑向一种便利式。 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选择了更现代、更高效的方式。人们不爽的点往往就在这里，不是付不起，而是觉得自己被迫去为便利买单，却没有真正同等便利的替代方案。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至少要分成顾客怎么少吃亏以及系统怎么少挨骂两个层面来讲。对于乘客来说，最实际的策略其实是减少交易次数，而不是每次为3%申请。如果你是高频用户，最亏的一次多付几毛，而是你频繁触发手续费。能做的呢，就是尽量把多次小额刷机变成更少次数的集中购买。比如你能在固定的某个时间、某个你顺目的码头窗口，用现金一次性买好需要的票或者通行产品，你就相当于把这3%呢，可以直接的消掉了。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Mia。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乘客要怎么少吃亏的这个方面，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建议乘客呢，在固定的某个时间、某个顺路的码头用现金一次性的买好需要的票或者是通行产品。但如果你做不到呢，那就干脆把它们当成便利费写进通勤预算，心态会稳定很多。越是每次结账的时候去纠结呢，越容易把本就疲惫的通勤变成一种情绪消耗。那么对于偶尔乘船的人来说也更加简单了，出门前呢身上备一点现金，把它当成一个可选的省钱开关。如果窗口顺畅就用现金，如果窗口要排大队就去刷卡。那么对于系统而言呢，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合理，更像公共服务，而不是像再加一层收费，关键不在于解释得多漂亮，而是在于把替代路径做得真正可用。既然告诉大家用现金就能避免，那就得在关键码头、关键时段保证窗口和人员配置，让现金支付不等于多花半个小时排队，否则这句话就只是免责声明，而不是一种选择。其次呢，信息必须统一、提前、反复，不能让乘客在结账的那一刻才突然发现多了3%，也不能在不同渠道说法不一。购票页面、现场标识、收据列项最好是一套口径，让人一眼看明白票价是多少，手续费是多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既然你把交易处理成本摊给了乘客，那就更应该把精力放在怎么把这项成本降下来上，否则呢，这3%就会永远的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摩擦点。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理解的，但又不想轻易的让它就这么过去的。我们理解它的财政动机呢，但是也认可这个费用透明的列出来，比暗戳戳的涨价呢更加的诚实。但是如果他只是把压力从机构转给了个人，而不把现金通道做得足够可用，不把支付成本做出下降的努力，它就会变成通勤生活里的又一个长期刺点。最好的结果是系统把这次收费当成一个契机，把支付体验做得更清楚、更公平、更可预测，让乘客感受到你不是在薅羊毛，而是在认真把账讲明白，把不公平的摩擦降下来。这样呢，3%就不会只是又贵了一点，而会变成我虽然多付了，但我知道为什么，也确实的有选择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新闻。
好，谢谢米娅。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美国花样滑冰选手刘美贤称不在乎奖牌，最终却夺得金牌。 刘美贤 Alisa 刘赢得了奥运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金牌，成为二十多年来首位夺得该项目金牌的美国女选手。对于这位20岁的选手来说，这一结果颇具讽刺意味。他本周早些时候曾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奖牌而比赛。周四夺冠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并不需要这块金牌，他谈到那枚陈婷婷的金牌时说，我需要的是舞台，而我得到了，所以无论结果而言，我都已经很满足。事实上，刘美贤似乎更兴奋于另一种金色。他那套全新闪亮的比赛服，这套服装在周四首次亮相。就算我每一次跳跃都摔倒，我也会穿这条裙子，他笑着说。他表示，前一晚与家人和朋友共进夜宵，让他充满能量，亲友在看台上为他加油，我得为他们表演一场。此外，他也被观众脸上的笑容感染，我也得笑，我没有扑克脸。在米兰冰上竞技场，他带来了一场充满欢乐的自由滑表演。节目选用汤纳萨摩的 MacArthur Park Suit， 融入俏皮姿态、轻松自然的三周跳以及灿烂笑容。他扎着标志性的浣熊条纹马尾辫，在冰面上自信飞舞，每一次干净利落的落冰都让现场观众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全场起立鼓掌。赛后，他形容自己在冰上的感觉是平静、快乐且自信。自2024年复出以来，刘美贤轻松自在的气质与发自内心的享受成为他的标志。2年前，他在北京冬奥会获得第6名后，于16岁宣布退役。我很感激两次奥运经历，但现在的我更加坦然，因为我有想分享的东西。也真心想站在这里，他说，这就是与上一次最大的不同。带着对运动重新燃起的热爱与更成熟的自我认知，他在2025年成为世界冠军。如今他在第20次奥运会中收获2枚金牌，一枚团体金牌和一枚个人金牌，成为自2002年萨拉修斯以来首位夺得女子单人滑金牌的美国选手。当被问及希望向外界传达什么信息时，他回答，也许就是去做别人告诉你不该做的事情，我一直在这么做。刘美贤的表演让他迅速跃及积分榜首，并保持到比赛结束。随后出场的日本选手坂本花枝和中井亚美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接棒。坂本在北京奥运会获得铜牌，本届奥运会将退役，而17岁的中井则是首次参加成年组奥运。当最终成绩公布，现场尘埃落定时，米兰的观众再次爆发出欢呼声。激动的刘美贤与教练长时间拥抱，也与情绪激动的日本选手们互相祝贺。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自己能获得奖牌，所以当知道结果时，我欣喜若狂。中井通过翻译表示，刘美贤还走过来对我说，恭喜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奖牌，太棒了。刘美贤也与队友安博格伦分享了温馨时刻。格伦虽然最终排名第5，无缘颁奖台，但当晚表现堪称自我救赎。此前他在短节目中因一次失误排名第13，但自由滑中表现稳定，再次成功完成三周半跳并全部跳跃顺利落冰，一度暂居第一，直到最后几位选手出场才被超越。另一位刀锋天使成员伊莎伯·莱维托最终排名第12。近期美国花滑粉丝经历了情绪起伏，冰舞组和麦迪逊·乔克和艾文·贝茨遗憾错失金牌，大热门伊利亚·马利宁也未能登上领奖台。马利宁赛后提到奥运压力影响发挥，当被问及是否感受到类似压力时，刘美贤直言，你得先告诉我什么叫奥运压力，是谁给的压力。马利宁、乔克与贝茨将在周六的表演滑晚会上再次登场， 该传统邀请奖牌得主和人气选手参与，让他们在没有奖牌压力上展示创意与编排。刘伟贤整周都表达对表演赛的期待，即使刚刚夺冠，他仍兴奋地透露将带来全新的节目与造型，一件完全不同以往的裙子。我想更多地站在冰场上，他说。好的，我们刚看到了一篇二十岁的女孩在米兰终于把女子单人滑的金牌带回了美国。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第一层呢，我们就看到是非常浓厚的历史感。美国女单上一次拿到奥运金牌要追溯到2002年的盐湖城的萨拉休斯。二十多年过去了，女子单人滑的王座几乎长期被东亚与欧洲选手轮流占据。美国更多时候是有人才、有话题，但差一口气。这枚金牌不是简单的破缺，而是把美国女单重新放回争冠的叙事里，让美国还能不能出女子奥运冠军这种老问题彻底过时。第二，她的回归比金牌更大。她早早的成名，也早早燃尽，在北京冬奥会后她就选择了退役，后来又在2024年重返赛场。很多人把这种回归当成励志模板，但它其实更接近一种行业缩影。在高压、早熟、极端竞争的项目里，运动员越来越像内容创作者，既要艺术硬，也要情绪稳定，还要能承受被镜头和社交媒体实时审判。他这次最打动人的不是某个跳跃，而是那种我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滑的松弛。你看，他甚至会认真讨论自己那条闪亮的青裙子，像在告诉世界，我不仅是评分系统里的动作集合，我也是一个要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再往深一点说呢，这件事也提醒着我们，体育的魅力不只是赢，而是赢的方式。花样滑冰这种项目尤其残酷，他把艺术变为了分数，把个人表达拆成技术要素和等级。你想要观众的心，也要得到裁判的表达。很多选手在这种系统里面呢，会越来越像机器人，宁可保守也不敢冒险，宁可不出错也不敢有情绪。他这次最反套路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快乐当作比赛策略的一部分，不是为了可爱，而是为了稳定。当你真正享受音乐和节奏，你的身体更容易进入熟悉的动作模式，失误反而更少。他把玩得开心变成了一种专业能力，这在顶级竞技里其实非常少见。顺带一提，他节目里用到的那种带有戏剧张力的流行舞台感，也更像是在告诉观众，我不是来交卷的，我是来表演的。所以这个故事最温柔也最硬核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既野心勃勃，又可以不被结果绑架。你可以很想赢，但也可以把我是谁、我想表达什么放在我必须拿到什么之前。二十多年后，美国终于又有了女子单人滑的奥运冠军，而她用笑容告诉你，赢不一定要用痛苦来滑。所以，而且像她说的那样，把冰场当作舞台，把每一次出场当成作品，而不是当做一场审判。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评述。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Raising Canis 进入 The Alps 拥抱华大社区。2月17日上午，为了争取赢得免费居留一年份的机会，或是抢先体验西雅图首店 Raising Canis 门店，数百人一早便在餐厅外排起长队，等待上午9点正式开门。这家新店呢，位于4345 University Way Northeast， 是 Raising Canis 在西雅图的首个门店，餐厅共有两层，位于 The Ave 的核心地段，十分的醒目。店内装饰充满 UW 元素，从紫金色的座椅到樱花灯饰结构，处处彰显校园特色。 Raising Canis 的公司餐厅副总裁杰森·斯威林表示，店内设计特意融入大学元素，是为了拥抱并庆祝本地社区。开业庆典呢，从早上7:30开始，门口有 DJ 播放音乐，工作人员向排队顾客发放抽奖券，前100名顾客获得免费 Raising Canis 帽子和一张 Box Combo 免费套餐礼品卡。UW 吉祥物 Harry's Husky 和校精神团队也到场助阵，派发周边商品带动气氛。 大一新生艾米甘霖是幸运二十人之一，赢得免费吃 Kenneth 一年的奖品，也就是美院可以兑换三份免费套餐的礼品卡。他和朋友早上七点就来排队，希望中奖，太激动了。甘霖说：“完全值得，我真庆幸自己来了。”迈克尔·麦克尼利也在抽奖中获胜，他排队近18个小时，从前一天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等候。他表示，尽管天气寒冷，但等待过程并不糟糕，还因此结识了新朋友，感受到了社区的凝聚力。看到这样一个稳定的新店能带来更多的人流，可能让 The App 重新焕发活力，我真的很高兴。麦克尼利说，我们这些在这里待久了的人，见过太多重要商家开开关关。他特别提到2024年 Goodwill 关门，认为像 Raising Canes 这样子的大型餐厅将为 The App 和大学区带来积极关注。斯威林也强调，餐厅将积极融入社区，我们希望与社区伙伴建立联系，看看如何合作并回馈社区。他说，今天大家明显用行动回馈了我们。他还强调餐厅的深夜营业时间，周日至周三营业至凌晨2点，周四至周六营业至凌晨3点。甘宁表示，以后想吃夜宵我应该都会来这里。我以前常去 Aladdin's， 但是走过有点远， Kenny's 呢离得更近。同时呢，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进行抗议，开业当天呢又有6名善待动物组织志愿者在现场抗议，反对 Raising Kenny's 使用鸡肉，称其属于动物虐待。他们于上午约8点10分左右抵达，举着标语高喊口号。约9点05分呢，抗议者向街道呢倾倒了2桶假血，随后在安保要求下离开，并在玻璃窗上贴上醒目的黄色因残忍而关闭的贴纸。餐厅员工随后立即清理了街面并移除了贴纸。 PETA 的志愿者莫妮卡·佩特伍则利表示，没有任何秘制酱料可以掩盖鸡肉产业本身的残酷。那么 Raising Canes 的公关负责人梅根斯普拉格表示，抗议活动未对开业产生显著影响。我们一向邀请本地社区参与并庆祝开业活动，今天也不例外。斯普拉格说，今天早上呢，我们在西雅图首家门店成功开业，吸引了数百名顾客到场。感谢本地社区的热情欢迎，我们期待继续为西雅图及全州的 Kenyx 服务。那么为什么一份鸡柳能把人从凌晨7点半拽出来排队，甚至有人排了18个小时呢？那么第一层原因非常的直白，开业活动把吃饭变成了一种事件，免费1年，前100抽奖，限定周边。那么这些机制呢，它本质就是把普通的消费游戏化，让你觉得自己不是在花钱，而是在参与一场我来过我见过的仪式上。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我排过这家店的开业队的含金量有时候比我吃过更高，因为它能变成一条朋友圈，一条短视频，一个段子，甚至呢是认识朋友的新窗口。第二层的原因呢，更像是一种城市的心理，大学区太需要一个稳定的大店来重新撑起街面自信了。像新闻里那位排队的朋友，他说的就非常的实在，他高兴的不只是鸡柳好吃，而是看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新店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人流，让 The App 焕发活力。那么这句话呢背后其实是有潜台词的，以前呢我们见过太多的店开了又关，街上的热闹一阵就散，久而久之呢，大家就会减少夜间的出行，减少停留，整条街的气质呢会变得更像路过而不是目的地。那么第三层原因呢，就是校园夜经济的硬需求了。学生的作息和城市白领不同，夜宵它不是放纵，而是一种日常的补给。当一家店明确营业至凌晨2、3点，它就天然接住了作业后、聚会后、运动后，甚至情绪低落时的那口热的、咸的、稳定的安慰。一旦热夜里有人流，街面就会更亮，更有人气，安全感也会随之上升。不是说一定不会出事，而是有人在的公共空间呢，本身就能减少很多的小麻烦。那么 PETA 的抗议为什么也会准时出现呢？因为开业日它其实注意力最密集，传播效率最高的时刻。对于抗议者而说，这是最划算的舞台；对于品牌来说，那时候同样是最敏感的节点。你会发现，其实双方它不在同一条赛道上争论鸡肉到底该不该吃，他们争夺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公众的注意力、城市叙事的主导权。于是呢，这一天呢，它其实就变成一种很现代的同框，一边是庆祝消费与社区的热情呢，一边是道德抗议与视觉的冲击，两种力量都在说看我，而围观的人们往往只记得住画面，却忘了背后的整个结构的问题。那么在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它 不仅是简单的一种，对于这种店家来说，想解决这个方法，它不只是简单的加警力，而是把公共空间的可预测性做出来。当街区的规则清晰呢，秩序稳定呢，大家才敢停留，才敢消费，才敢把这里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呢，还要考虑一个更现实的副作用。那么大连锁的店呢，它往往会抬高周边商业预期，租金和竞争的压力可能会更大。总而言之呢，这件事最好的结局不是这家店一直排队排到天荒地老，而是它变成大学区夜里一个稳定的灯，带回人流，带回信息，也逼着街区把秩序和安全做得更成熟。这样一来，你今天看到的就不只是鸡柳开业，而是一个城市片区重新把生活接回来的小小开始。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
好的，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 Coco 和 Mia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么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